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7月13日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声明，欢迎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获释，再次抨击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打压政治意见者残酷无情。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及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说，我们欢迎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本周获释，在经过8年不公正和非法的软禁后，我们诚挚希望在未来几个月他能获得身心的全面复原。刘晓波和其他人在08宪章中为了数百万中国公民所订立的愿景和愿望尚未实现。刘晓波梦想未来能有一个自由法治的中国，并对人权有完全的尊重和保护。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表示，我们欢迎刘霞来到全新的自由国度，并希望她尽快从不公正和残酷的监禁中康复。这个世界欠刘晓波、刘霞和其他许多人太多了，欠了他们许多感谢，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人权和民主理念对中国并非陌生，而是根植于中国悠久历史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允许中国政府抹去刘晓波的人生和精神遗产。史密斯还说，当中国政府正利用一切力量为专制主义打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时，国际社会必须找回自己的声音，并点出中国现任领导人与那些爱自由的国家及人们之间所存在的鸿沟。为了纪念刘晓波，我们应该要团结一致，谴责北京当局打压那些在中国传递自由火炬的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海军称正在密切注意一艘中国间谍船只在夏威夷附近国际水域的动向。由25个国家参加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际海上军事演习正在附近进行。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窥探国际演习的情报。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发言人还说，他们预计这艘船不会进入美国领海，它的行动也不会干扰正在进行的环太平洋军演。美国海军的一名官员说，这艘中国侦测船星期三抵达夏威夷水域，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活动。这名官员还说，美国海军已经采取一切防范措施来保护重要的信息。中国本来接到了参加这次军演的邀请，但是在5月份美国撤回了邀请。5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校洛根说，中国军队最近在南中国海的行动破坏了当地的稳定，违反了在国际水域自由航行的国际准则。洛根说，中国的行为不符合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则和目的。白宫周四发布的报告声称，美国50多年前为改善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最贫困公民的社会安全网而开始的对贫困之战，大体上已经胜利结束。这一说法和另一个关于美国穷人问题的报告相矛盾。这份由川普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撰写的报告呼吁推动那些接受联邦政府援助者满足工作要求。该报告称，按消费来衡量，美国贫困率自1961年以来下降了90%，目前只有3%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报告指出，现在的时机非常适合扩大对于那些享受社会福利的、没有残疾的、适龄工作的成年人的工作要求。归根结底，扩大的工作要求可以改善现有福利受益人的生活，同时尊重工作的重要性和尊严。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表示，他会坚定地询问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一事。川普称，为此事启动的美国联邦调查是一次被暗中操控的猎巫。川普在英国的一次记者会上说，我认为这确实在伤害我们的国家，这确实伤害了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川普说，他领导的政府对俄罗斯比任何人都更加严厉。就在几天前，特别检察官穆勒起诉了12名俄罗斯人，宣称他们入侵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内部网络来破坏选举。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1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谈到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在申请上哪所大学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他的姐姐 Susan 建议他去问问学校的升学辅导员。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我们就跟着 Robbie 一起到 Riverdale 中学去，听听升学辅导员和 Robbie 的谈话。 Robbie 事先已经和升学辅导员约好了时间，所以他进门的时候，升学辅导员已经知道他是谁。
其实 Robbie 上大学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是他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入手。升学辅导员既了解很多大学的情况，同时呢也了解高中毕业生这种茫然的心情，所以他擅长的正是通过问学生一些问题来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呢帮助他们理出一些头绪。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lm down with Calm C-O-M-E Down D-O-W-NCalm down with 是个动词词组，意思就是染病、患病。
Tissue T-I-S-S-U-E Tissue 是名词，意思是纸巾、软纸。
Major M-A-J-O-R Major 既可用作名词也可用作动词，意思呢是大学里的主修课。
MatterM-A-T-T-E-R Matter 是动词，意思是要紧、相关。
Unimportant U-N-I-M-P-O-R-T-A-N-T Unimportant 是形容词，意思是不重要。
Locate L-O-C-A-T-E Locate 动词，意思是处于、位于。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es? Come in.
Miss Lubecki?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uart.
That's right. Robbie.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Oh, bless you.
Oh,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Oh, thanks.
Not at all.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Oh, sorry.
No problem.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Location of college.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 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more than 12,000. Here you go, Robbie.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You're right.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I'm not sure about...
It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Robbie来到升学辅导员Lubecki女士的办公室，可是Robbie还没有来得及问任何问题，就打起了喷嚏。
Yes? Come in.
谁呀? 请进。
Miss Lubecki?
Lubecki女士?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ewart.
是的,你好。 你是Robert Stewart.
That's right. Robbie.
是, 叫我Robbie好了。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好, Robbie, 快进来, 请进来后把门关上。 你坐。 好, Robbie, 你预约这次会面的时候说你想谈谈选择大学的问题。
Oh, bless you!
Oh, 上帝保佑!
Oh,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谢谢你，我想我可能是感冒了。学习英语的时间啊，越长就越会觉得最简单的词儿往往是最难翻译的词儿。哎，小华，你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啊？好，
玉文，我先问你几个问题，请用最简单的词来回答。 你周末过得愉快吗？愉快啊。去看电影了吗？去了。电影好看吗？好看啊。你看，我问了你三个问题，你分别回答愉快、去了和好看，但是要是用英文回答呀，都是yes。对耶，这说明了在翻译的时候不能够太死板，而是要根据上下文，在不同的情况下用不同的词。在这个课文里呢， Lubecki女士听见Robbie敲门，她没有问who is it，谁呀？ 而是说 yes， 在这里 yes 就不能够翻译成是、行或好。在这里呢，它的意思只能够是谁呀、啊？我们再来看看Lubecki女士对 Robbie 说的一句话：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你预约这次会面的时候说你想谈谈选择大学的问题。To make an appointment 也是美国人日常用的短语。
这啊，不仅涉及语言的表达形式，而且呢，还包含美国的文化。在美国，很多事情都要先预约时间，甚至啊，到朋友家去你也得事先约好呢。临时敲门去拜访别人，这是很少的。如果你要去检查身体，你也必须打电话先约时间。你可以说 ，I would like to make an appointment.
Robbie 大概是得了感冒，一进Lubecki女士的办公室就打了个喷嚏。Lubecki马上说。 Bless you， 这也是美国人的习惯。每当一个人打喷嚏的时候，别人就会说 God bless you 或者 Bless you， 意思是愿上帝保佑你。简化了呢，就是 Bless you。那么另外
，Robbie 对辅导员说他可能啊感冒了。I a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Come down with 这个动词词组既没有来也没有下来的意思。To come down with 就是得病的得。
或者患病的患，这个呢和很多其他动词词组一样，光从字面上是很难猜到意思的。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二段，Lubecki女士告诉Robbie，她必须先问她一些问题，然后把她的回答输进电脑，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大学名单。Lubecki还说，为了提高准确性啊，输入的信息越多越好。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你身旁的架子上有一盒纸巾，请随便用。Thanks.
谢谢。
Not at all.
不客气。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
好 ，Robbie，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然后把你的回答输进电脑。你只要告诉我你想要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往电脑里输入的信息越多越好，然后电脑会列出一个能满足你要求的大学名单。
Oh, sorry.
对不起啊。
No problem.
没事。
电脑在美国的应用已经相当广泛。你看 ，Robbie 需要得到有关申请大学的指南。升学辅导员只要把 Robbie 的要求输入电脑，电脑马上就给你一组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大学。
电脑啊，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我记得我在准备申请大学的时候，还得和一些大学联系，请他们把材料寄来。看了以后才知道这个大学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
对呀，现在花几分钟就可以用电脑得到信息了。玉文，我们还是来看看电脑怎么帮助 Robbie 选大学吧。Lubecki 女士对 Robbie 说，要先知道 a few things he's looking for。 look for 这个词组最常见的意思是寻找，但是它也有期待的意思。 Lubecki 女士想要知道 Robbie 想上的大学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而为了得到更准确的结果，电脑需要的信息啊是越多越好。 The more the better 这个短语经常出现。哎，来举个例子吧。有个人说 To tell you the truth, I like money. The more the better。 这人啊很老实，他说对你说实话吧，我爱钱，越多越好。
这可真是实话。哎，有谁不喜欢钱的吗？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向 Robbie 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包括她想学什么专业，是不是想离家近一点，以及喜欢大规模的学校还是小规模的学校等等。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咱们开始好吗？主修课。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我想可能是学新闻吧。
Location of college.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大学所在地离家近对你来说重要吗？还是说你愿意去任何地方？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不知道，我想我倒是无所谓。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 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这个回答很好，我就在不重要那个选择上标个记号，然后大学的规模，我可以给你一些选择，500到2000人，2000到6000人，6000到12000人，12000人以上。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给你 ，Robbie， 这就是符合你要求的大学名单。
挑选大学之前，先确定自己的专业很关键，也就是要先选 major。这是因为你想上的大学可能没有这个专业，或者呢，虽然大学很有名，但是这个专业相对比较差。Major 这个词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例如 ，What is your major？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也可以问 ，What do you major in？ 意思是一样的。
Major 在做名词的时候呢，还有军衔里面少校的意思。那么有人的名字呢，也叫 Major。小华，举个例来说，如果有一个名字叫 Major 的少校。你要问 Major 少校学什么专业，这英文该怎么说呢？
那可有意思了。What does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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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第一个 Major 是他的名字，第二个 Major 是他的军衔少校，第三个 Major 是动词，意思是学什么专业。
哎呦，这简直就成了绕口令了。但是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啊，英语的单词有多种的用法。
Robbie 对自己想学什么专业基本上拿定了主意，他喜欢新闻专业，但是他对学校离家的远近呢感到无所谓。用他的话说就是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我觉得无所谓，或者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不重要。
Robbie 也可以简单地说 It doesn't matter， 或者说 It's not important to me。要是说啊，这件事对我很重要，他就会说 It matters a great deal to me， 或者说 It's very important to me。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Robbie 回答完了 Lubecki 女士的问题，电脑就根据 Robbie 的回答列出了一张单子，上面有20多所大学，这比从几百所大学里面挑选出来显然要容易多了。不过啊，即使是从这20多所学校里要选出一所自己中意的大学， Robbie 也仍然觉得并不简单。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这里列出了至少20所大学呢。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你可以从这些大学开始你的筛选。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波士顿学院，密西根大学，我父亲和祖父当年都是上的这所大学呢。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那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当然它很大。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这个单子上的大多数大学都在多雪的地带。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你说对了，密西根。爱荷华、印第安纳，他们都相当靠北，冬季漫长，气候寒冷。哎，这儿还有佛罗里达大学，它在南方。你愿意生活在阳光地带吗
？I'm not sure about
我不知道佛罗里达怎么样。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听起来你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了。
I think so too. M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我也这么感觉 ,Lubecki 女士。也许我应该看看佛罗里达大学的介绍材料。我现在觉得住在阳光地带倒是挺好的呢。
美国上大学的选择的确太多了。左筛右选的最后还剩20多所。Robbie 好像还是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所以辅导员 Lubecki 女士告诉他，那就是供他开始筛选的起点。A good place to begin, 或者 a good place to start, 一个好的起点。
Lubecki 女士的方法是对的，要是不先筛选一下，连这20多所大学也没有，就像做好多其他事情一样，你得先做起来。否则也很难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全呢。
Robbie 拿起电脑打印出来的表，一边看一边念学校的名字。第一个是 Boston College， 波士顿学院，这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大学之一。学校规模不算大，有10000多学生吧，但是在全美国的大学中排名不错，好像是排在第30几位。
哎。Robbie 接下来啊念到的密西根大学那就更棒了，几乎年年都排在全美大概第10名左右。就像升学辅导员 Lubecki 女士说的那样，这是一所非常优秀的大学，而且啊规模庞大，它有将近20个学院，近600个专业。美国前总统福特就是从那里毕业的哦，当然了，还有 Robbie 的父亲和祖父呢。
不过 Robbie 对学校的排名看来并不是十分在乎，他当天的感受啊，也许使他选择的天平向佛罗里达州倾斜。
哎，那是为什么啊？
因为他的感冒啊让他越来越难受，他想赶快到佛罗里达州去，逃离这北方的严寒。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Yes? Come in.
Miss Lubecki,
Yes. Hello. You're Robert Stewart.
That's right. Robbie.
Well, Robbie, do come in. Shut the door behind you, please. And have a seat. Good. Now, Robbie, when you made this appointment, you said you wanted to talk about choosing a college. Oh, bless you.
Thank you. I guess I'm coming down with a cold.
There's a box of tissues on the shelf beside you. Feel free to help yourself.
Thanks.
Not at all. Now, Robbie, I'm going to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nd we'll put your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You just need to tell me a few things that you're looking for. But the more information we can give the computer, the better. Then it will give us a list of colleges that fit your needs.
Oh, sorry.
No problem. Shall we begin? Major field of study.
I think that might be journalism.
Location of college. Is it important to you to stay near home, or are you willing to live anywhere?
I don't know. I don't think it matters to me.
That's a good answer. I'll mark the space that says unimportant. Now, size of college. I can give you some choices here. 500 to 2,000 students, 2,000 to 6,000 students, 6,000 to 12,000 students, more than 12,000. Here you go, Robbie. This is the list of colleges that offer the things you want.
There are at least 20 listed here.
Those colleges are a good place to begin your search.
Boston Colleg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y 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nt there.
An excellent university. Of course, it's very large.
Most of these colleges are located in the Snow Belt.
You're right. Michigan, Iowa, Indiana, they are pretty far north. Winters are long and cold. Oh, here's University of Florida. That's in the south. Would you like to live in the Sun Belt?
I'm not sure about...
It sounds like your cold is getting worse.
I think so, too. Miss Lubecki, maybe I should take a look at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catalog. The Sun Belt sounds pretty good right now.
Who did Robbie meet at his high school? Ms. Lubecki, the school's college advisor. How did Ms. Lubecki help Robbie choose a college? She asked Robbie some questions and then put the answers into the computer. What questions did Ms. Lubecki ask Robbie? Several, including the major field of study, location, and size of college. What did Robbie get from Ms. Lubecki after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A computer printout listing colleges that meet Robbie's requirements. Did Robbie choose any college to apply to? No, but he was interested in the University of Florida because he needed the warm weath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1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7月13日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表声明，欢迎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获释，再次抨击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打压政治意见者残酷无情。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说，我们欢迎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本周获释，在经过8年不公正和非法的软禁后，我们诚挚希望在未来几个月他能获得身心全面复原。刘晓波和其他人在08宪章中为了数百万中国公民所订立的愿景和愿望尚未实现。刘晓波梦想未来能有一个自由法治的中国，并对人权有完全的尊重和保护。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表示，我们欢迎刘霞来到全新的自由国度，并希望她尽快从不公正和残酷的监禁中康复。这个世界欠刘晓波、刘霞和其他许多人太多了，欠了他们许多感谢。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人权和民主理念对中国并非陌生，而是根植于中国悠久历史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允许中国政府抹去刘晓波的人生和精神遗产。史密斯还说，当中国政府正利用一切力量为专制主义打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时，国际社会必须找回自己的声音，并点出中国现任领导人与那些爱自由的国家及人们之间所存在的鸿沟。为了纪念刘晓波，我们应该要团结一致，谴责北京当局打压那些在中国传递自由火炬的人。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海军称正在密切注意一艘中国的间谍船只在夏威夷附近国际水域的动向。由25个国家参加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际海上军事演习正在附近进行。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在窥探国际演习的情报。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发言人还说，他们预计这艘船不会进入美国领海，他的行动也不会干扰正在进行的环太平洋军演。美国海军的一名官员说，这艘中国侦测船星期三抵达夏威夷水域，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活动。这名官员还说，美国海军已经采取一切防范措施来保护重要的信息。中国本来接到了参加这次军演的邀请，但是在5月份，美国撤回了邀请。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校洛根说，中国军队最近在南中国海的行动破坏了当地的稳定，违反了在国际水域自由航行的国际准则。洛根说，中国的行为不符合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则和目的。白宫周四发布的报告声称，美国50多年前为改善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最贫困公民的社会安全网而开始的对贫困之战，大体上已经胜利结束。这一说法和另一个关于美国穷人问题的报告相矛盾。这份由川普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撰写的报告呼吁推动那些接受联邦政府援助者满足工作要求。该报告称，按照消费来衡量，美国贫困率自1961年以来下降了 90%， 目前只有 3% 的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报告指出，现在的时机非常适合扩大对于那些享受社会福利的、没有残疾的、适龄工作的成年人的工作要求。归根结底，扩大的工作要求可以改善现有福利受益人的生活，同时尊重工作的重要性和尊严。该委员会的报告与上个月发布的联合国关于美国贫困者的报告形成鲜明的对比。联合国报告称，美国约有12%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美国在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方面在发达国家中领先。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表示，他会坚定地询问俄罗斯总统普京有关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一事。川普称，为此事启动的美国联邦调查是一次被暗中操控的猎巫。川普在英国的一次记者会上说，我认为这确实在伤害我们的国家，这确实伤害了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川普说，他领导的政府比俄罗斯对俄罗斯比任何人都更加严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强硬展开对中国的贸易战呢，导致美中关系全面紧张。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美台高调爆料，中方呢，外交国防部门至今仍保持沉默。值得关注的是，海外媒体在这个敏感时刻呢，引述未具姓名的中国外交官员的话说，习近平从来没有放弃韬光养晦的这个政策，但在具体操作中呢，中国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官员以及一些中共党媒曲解了中央的战略意图。观察人士指出，这位官员与其在为习近平辩护，不如直接道出了对他好大喜功的内政外交的不满。结合中共党媒最近连续对浮夸自大文风的反思，梁家河大学问引发的普遍反感，泼墨女孩带动的民间反习浪潮，以及海外媒体和国内微信群有关中共高层下令禁止悬挂习近平肖像的传闻呢，人们就有理由相信山雨欲来风满楼，习近平的麻烦可能已经开始了。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400-1200-0551。美中贸易战现在正式打响的这个前后呢，中国朝野上下出现了对浮夸自大风的这个反思。除了我们看到科技日报总编辑刘向东、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院院长李晓和民建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朱向远之外呢，海外华文媒体多为最近啊引述多名未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对当前中国内政外交方面的种种不正之风的反思，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首先我来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当前出现的这股反思浪潮呢？
这股反思浪潮是出自体制内，表达了体制内的不满。表面上呢，他们批评的是中共的一些官员、学者和媒体，批评的是所谓浮夸自大的文风。但实际上呢，矛头所向是指的习近平。可以说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所面临的最严重的一次挑战。那么从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呢，在已经发生的这些这个权力斗争中，所谓务实派略占上风。那你从人民日报这个媒体居然接连发表文章批评所谓浮夸自大的文风，那就是个迹象。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确实已经降温，除了这个网上流传的所谓这个要撤下习近平的这个画像之外，那个东西还没有确认。那你看今天的人民日报头一版居然没有一个标题写到习近平三个字。我们知道过去人民日报头一版那总是要提到，有好几个文章的标题都要提到习近平。有的甚至整版所有每一篇报道都会提的标题中都有习近平这三个字。那么这今天的呢居然一个都没有，倒是见了李克强的名字啊，那至少表明呢对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宣传确实已经是在降温。因此呢我们也可以说习近平遭遇到了他上台以来的最大的一次挫折。可是问题在于呢，你习近平已经送上了神坛，你习近平地位已经太高了，你的思想都写进党章，写进了宪法，而且也为以这个无限期执政而修改了这个宪法中的有关条文啊，那么你的地位已经太高，高到你不能犯错，犯不起错，你不能认错，你一犯错一认错了，那你就没有就失去神光了， 那你就得从神坛上跌下来了。所以他现在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你想，既然你现如果你习近平的名，谁都知道现在所遭遇到的问题，内政外交上的问题，特别是贸易战引出的问题，是你习近平本人要负相当的责任。那问题是你的思想、你的名字、思想都写到宪法里去了啊，那这个改不改啊？那按理说你的话就是这个一言九鼎，就金口玉言，不可修改，不能反对的啊。那么你正因为你地位已经太高了，那么当你大家都认为你犯了这个错误之后，你是不是还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成了很大的一个问题了。你像过去呢，毛泽东他也是遇到犯了错啊，他也不得不做些让步，但是呢，他采取的策略就是反正硬着头皮顶住啊，那明面上的东西、名义上的东西他一点也不退，比如说头衔、职权并不退。另外呢，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党政地位啊，关于乃至于三面红旗这些说法呢，他都不改。这么一来呢，就给他日后反击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方便啊。那当时你想，这个五十派本来一度取得上风，但是他们没有一鼓作气，没有逼宫，结果到头来反而引来了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么一个巨大灾难，使得五十派遭受了致命的打击。那么现在就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想一下，不管是这个不要说民间，包括这个党内，各方面的精英，由于习近平树敌太多，即便甚深，肯定在这次事件上是一个集中的爆发，那么引起了他一种很尖锐的权力斗争，这个斗争是在开始，那么这个斗争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值得我们大家继续的观察。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习近平他能不能顶得住。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多维引述这个匿名官员的话呢，似乎更为尖锐，也更为具体。比如说习近平从来没有放弃韬光养晦政策，但在具体操作当中呢，说中国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官员以及一些中共党媒曲解了中央的意图，还说树立习近平领导核心领导地位呢，是中共在反思九龙治水和针对中国目前历史发展阶段做出的决断，而习近平也多次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目前中国各地出现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却有实实在在存在的官风、政风和社会之风，绝非中共高层所希望看到。那么张先生，我请问您怎么看这些匿名官员的话，他们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觉得现在体制内出现了一些个质疑啊，还有一些这个就是不同的声音，也有这个维护主流的声音，那么这两者之间已经出现了这个矛盾，就是这种体制内自相矛盾的声音，其实还都是从领导人的这个自相矛盾开始的。所以一方面比如说想突破这个韬光养晦，但是呢又知道自己实力不够，然后呢讲了一些比如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宽广的大平洋太平洋可以容纳中美两国啊，讲过一些这些话。然后我们也以前也谈到达沃斯讲话，然后这个想强调全球治理，所以要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及一带一路，这些呢又让人觉得呢在急于扩张，特别是在这个比如说在台海问题上这个表现得非常强硬等等，这些使得这个感觉啊，就是这个外交政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当然这个矛盾中就是他有一种有一种犹豫不决，就是既想要达到这个争霸的这种目标，但是呢又怕被人发现这个或者是被人抵制，所以呢突破韬光养晦现在其实在做，但是呢胆子又不够，说要把这个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可是又不包括自己，所以大家也不能妄议。那这个现在就是导致了体制内对于这个圣意的各种揣摩，有的往这个强硬的方向揣摩，有的往这个就是所谓甚至改革的方向去揣摩，这些各种揣摩都有。 但是呢，现在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像毛泽东那样，就是功劳都归自己，自己永远是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这个错误呢，都归别人，失败也归别人。
嗯。
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当然多维我们大家知道，过去是由我的这个老搭档和平先生创立，后来他出局了，但是多维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海外党媒，其实他也是在北京的这个亦庄那儿办公了。
嗯，
那么这么一个媒体，他出来发这个声音，其实是含有替这个领导人来解释一些，就是说这个不完全是他的责任，是底下给搞乱了，要做这样的解释，但这样解释也比较的无力。
嗯，
那么当然他们不得不做。那我们回想说，前一段也就有，我记得也有军方人士说，如果美国军队这个通过台湾海峡的话，就意味着战争。现在通过了美国的神盾局的这个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了，
嗯，
怎么这个国防部、外交部连个屁也不敢放？
是的，嗯，
啊，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自相矛盾，其实还是因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对，
各自揣摩，然后现在各自发声，
嗯，
就这么个情况。
好的，那么张先生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军舰高调通过台湾海峡的问题，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问题。贸易战呢，导致美中全面恶化。周末，这个美国和台湾双方呢，都高调爆料了美国两艘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但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呢，我们看到至今保持沉默。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有人说这表明中共领导人看来是亚历山大，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当然是表示对台湾的支持，表示对台湾安全的保护啊。按理说，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无非是行使在国际海域的航行自由啊，用不着中国政府同意。所以，中国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本来是无话可说，本来就应该沉默的。只不过在过去几次类似事件的时候呢，中国政府总要出来说道一番。那么这次不怎么说了，就想倒显得有点反常了。当然，我看到现在的报道，好像那个国台办的主任对这个事情还是讲了点话。另外，《环球时报》也有文章提到这件事情，当然提得很间接、很委婉，嗯，不是那么直截了当，也不是那么杀气腾腾。那么因为在过去，那么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外交部发言人就会讲，也讲得很含糊，他就讲这个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等等等。再加上很多人对海洋法不熟悉，很多人就有个误解，以为台湾海峡是中国的领海。那想，你看一边是大陆，一边是台湾，这台湾海峡就指的这中间的这一段海域，那当然可能就属于中国的领海。你美国军舰进入中国领海了，那当然就是一种挑衅了，是一种侵对主权一种侵犯了。所以很多就这么想，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我们知道，按照国那个海洋法，这个是以陆定海，沿岸的12海里才算沿岸国家的领海，而台湾海峡呢，最窄的地方都有70海里。你把大陆这边的12海里加上台湾那边的12海里加起来，那一共才24海里，也就是中间还有40几海里是不属于中国的领海，属于国际海域。因此呢，那个外国的这个船只要通过国际海域，它完全享有这个航行的自由权。另外，这个也和这个海洋法规定的什么，专属经济区也没有冲突。因为按照那个规定，专属经济区就是指沿岸的200海里，那么这个它的自然资源属于沿岸国家的主权。外国呢不得允许，是不能开采。
嗯，
但是呢，在这些海域呢，外国可以，外国的船只可以自由的航行，外国的飞机可以自由的穿越。所以因此呢，这个美国军舰它是通过了台湾海峡，它根本就没有进入和中国的领海毫无关系，所以它根本就不需要中国方面有任何同意或者不同意这个问题。
好的。但是胡先生刚才正像您说的那样呢， 就是至少这一次中国国防外交这两大部门呢到现在还保持沉默，这跟美国和台湾的这个高调爆料好像形成了一个鲜明对照，有点不正常。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根据中国的这个新浪财经网7月6号的报道说呢，说中国正在考虑2018年进一步削减电动汽车补贴的计划。有知情人士就说呢，2018年电动汽车的平均补贴可能会比2018年啊，可能会比2017年前一年呢降低逾30%以上。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呢，电动车啊是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重点产业，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立场现在看来有点松动了呢？
我注意到啊，就是特斯拉在这个今年的5月10号在上海设立了独资公司，这个事件呢就是引起了国内这些同行的这个紧张或者是恐慌。
嗯，
因为什么呢，他们到目前为止可能在技术上还不具备跟特斯拉竞争的这种能力。那么而且还有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电动车这个行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也曾经这个去做过一些考察，甚至也接触了这个就是有关这方面的技术权威啊，是这个中科院院士这样的人物。他们跟我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说，实际上这个中国现在就是一哄而上，大家都去骗这个政府的补贴，各地都来立项做这个电动车，因为这个有油水有补贴，所以呢一哄而上，但是技术并没有真正跟上。所以这么多年来，这个中国电动车虽然政府补贴了很多年，但是成效实际上是有限。
嗯，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整体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在补贴了多年没有进步的情况下，是不是继续补贴，这个可能是政府要考虑的问题。
嗯，
那至于是不是就是说这意味着中国制造2025这个产业，或者中国政府的这个支持这个产业的立场有松动，这个我现在不敢做判断。
嗯，
只能拭目以待。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大量的网友评论啊，回应两位专家的这个观点了。张帆说，贸易战开打会加剧中共所面临的经济困难，使中共处于1989年以来最艰难的处境，而这也会被中共党内反对习近平的势力利用，迫使习近平呢更加投鼠忌器，在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处于两难的选择境地。福达他说，习的倒行逆施啊，已经引起了大陆民众的严重不满。从上海女孩泼墨来看呢，习在百姓心里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5年多来，除了权力反腐可见一二，其他毫无政绩。大陆现在经济低迷，而他却步步神化自己，这样的皇帝不倒，天理难容。我们现在已经还有一些网友朋友们等候在线啊，这个听众观众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我来接电话，首先是江苏的李先生。江苏李先生你好。
你好。
嗯，
请让我说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因为今天非常重要啊。就是说习近平非亡国之君，但是他身边这个易纲啊、刘士余啊，皆亡国之臣啊。尤其是这个对美征税的话，是中华民族啊与万劫不复的险境啊，因为这个贸易战很可能刺破这个中国的这个房地产泡沫，然后导致这个像类似美国次贷危机这样的这个严重的经济危机吧。所以说必须立刻取消对美征税吧，改用这个人民币贬值的方式，而且人民币贬值啊可以这个调整这个中国生产要素的价格啊，使实体经济重新有利可图啊，是这个这个振兴中华的百年大计。
好的，谢谢您。
关键问题还是，
对不起啊，谢谢江苏的李先生啊，我现在已经给您够多的时间了啊，我们时间的确太有限。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我觉得这个贸易战还是，我的观点还是一样的，就是人家三胖还是会把这个贸易战打回原点的，因为现在人家三胖也在升级核设施嘛。至于那个什么美军，那个军舰的问题，爱怎么绕怎么绕， 他不敢动我们，他也不敢打我们。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信心十足。啊，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嘉宾好。
嗯。
说，习近平他这次先要彻底的要彻底的那个什么，也是批判那个毛泽东、邓小平他们那个什么违反宪法的行为，要跟他们彻底决裂。
嗯。
就真正习近平真正依法治国。才能把国家和国际事务处理好。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我们现在看到呢，中共有些处境两难，如果对美强硬到底呢，那么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和社会层面能不能承受得了？反之呢，如果松动立场、妥协谈判，那么中共高层又该如何向被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熏陶出来的这个中国民众交代呢？吴先生。
确实中共处境是进退两难。如果以硬对硬，说按照习近平的话就是以牙还牙啊，那么这个贸易战打起来，那中国的经济肯定会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呢还会带起一系列相关的反应，这个都造成什么的后果呢，现在都很难那个预测预估。那个更重要的是呢，因为中国社会本身存在很多矛盾，所以由于经济问题可能引发其他矛盾的这个显现和这个乃至于这个爆发啊。再有，我们看到这场所谓贸易战，现在当然到今天为止啊，打的规模还非常有限，都谈是500亿美元啊。但是呢，它显然有着那个继续升级的这种巨大的这种趋势啊。而且呢，它发展下去，甚至可能超出贸易的这个领域，而延伸到其他的领域。那像现在看到的，包括台海的问题啊、南海的问题啊等等，其他很多问题都可能引爆。那么这么一来呢，那毫无疑问会对这个中国，当然是对中共政权、对中共当局，会造成一个他们事先根本没法估计到、没法对付这么一种局面。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你再去让步，那就让不起了，那必然就是一溃千里了。所以他们硬下去能硬到什么程度，我想他们一定感到非常的为难。但是现在就让步呢也有很大的困难。第一，他的硬话都已经说出去了啊。还有呢，事先中共当局也不是没有做一点让步。你看几次，比如几次从刘鹤几次来谈，另外当局就在这个7月6号，川普宣布这个加征500亿美元这个关税之前，那还推出了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条款，那多少次表示要继续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等，但是呢，这显然都不能这个满足这个美国方面的需要和这个别人的要求，相差还甚远。另外，他这么做呢，他当然就首先他引起内部的一些麻烦，就是中国长期以来鼓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靠这个来给大家提劲。而你现在你自己在降调，就像我们最近这几天看到的，当局在这些问题上都已经在降调了，那么显然会引起内部的一些人的不满。
嗯，
包括首先是原来这个那些比较支持共产党、支持习近平那些人，感到他们就感到好有种这个被玩弄、被这个被抛弃的这种感觉。另外呢，对于那些本来就不相信共产党那个宣传的人，当然觉得现在就更理直气壮，因为事实证明他们的批评态度其实才是正确的。那这里更重要的点呢，就是除了来自民间的这种广泛的不满之外，那么这个打贸易战引起的首先的一个对中共政权来说，首先的一个最直接的效果是，它引发了个内部的权力斗争，激化了上层的权力斗争。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自从靠选择性反腐败这个清除异己、扩大自己权力以来，就已经树敌无数，这个积怨很深了啊。那么这次事情呢，给所有的不同的不满的人都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一个发难的借口。那么这个问题，所以就使得你习近平你要强硬下去，那么你会必然会招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使你的反对派有足够的理由来攻击你。如果你做后退，也会使自己陷入一种被动。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个局面，
进退两难。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欢迎收听收看。 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